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好，我是主的仆人玉雅各弟兄。感谢神，我们要再一次来看主的话，在上行诗125篇，这里面我们看到这个诗人已经进到了一个更深一个阶段的经历跟认识的过程中。这里面诗人是这样说的：依靠耶和华的人好像锡安山，永不动摇。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耶和华也照样围绕他的百姓，从今时直到永远。下面他接着说：恶人的杖不常落在义人的份上，免得义人伸手作恶。耶和华，求你善待那些为善和心里正直的人，至于那偏行弯曲道路的人，耶和华必使他和作恶的人一同出去受刑。愿平安归于以色列。这里我们看到诗人已经往前跨了一大步，进到一个更深的体验的经历中。他已经认识了怎么样从世界的里面得胜，他已经超过了世界给他的一些的压迫，一些的引诱，甚至世界对他生命中所有一切的拦阻和抵挡。他已经成了一个靠着主胜过这个世界的人，所以当他再继续往前走的时候，他对神的认识就更深入了一层。这个时候他的经历已经从外面的环境，从人，从事，从物，或者从周遭所发生的一些的事物中对他的影响的一些的关系上，他已经脱离了。现在他进到一个更深的安息，他里面有一个更深的平稳。这个时候他开始要经历到内在生命的突破。当诗人刚开始的时候，他说依靠耶和华的人好像锡安山。我们晓得锡安山是讲到大卫的城，大卫的京城，就是大卫设立宝座的地方。锡安预表我们主耶稣基督登基做宝座，他掌王权的地方。诗篇2篇说，我们的主已经立他的君在锡安，他的圣山上了。所以锡安讲到主耶稣的掌权，我们的神做宝座的地方。所以这个诗人他有一个更深的体会，当他继续学习依靠神的时候，他说他得到了一个经历，就是好像锡安山那样的永远不动摇。苦难不能够摇动他，人的讥诮，人的辱骂不能够摇动他，环境的试炼，世界的各样的风俗不能够再摇动他。所以当我们越跟随主越走一段路的时候，我们就发觉以往会影响我们的，会搅扰我们的，会拦阻我们的，现在慢慢的好像不再那么样的能够来引起我们里面的波动，我们的心好像越来越能够那样的平静安稳。这是因为我们对神的救恩，对神的认识，我们越来越被神提升，我们对神的经历让我们的里头有一个更大的把握。我们好像断了奶的孩子躺在母亲的怀中，是那样的平静安稳。所以依靠耶和华的人好像锡安山，是那样的不动摇。我们记得在以利沙的经历中，当他被亚兰人围困在多丹城的时候，他的里面是那么样的平稳。虽然只有他一个人坐在城楼上，好像千军万马在这里围绕着他，要来捕捉以利沙。这个时候以利沙的仆人看见这样的情况，心里吓得不知怎么办，跑来把这个情况告诉他说，我们好像我们已经要灭亡了。但是以利沙在这里却告诉他说，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多。以利沙为这个仆人祷告的时候，神开了他的眼睛，他看见火车火马围绕在多丹城的四围，神是这样的来护卫着属他的人。这是一个对主有认识的人的一个平稳安静的力量，因为他知道依靠耶和华就像锡安山，是不会摇动的。在希伯来书里面也告诉我们，我们所得到的那个国叫做不能震动的国。所以我们就要存着一个感恩的心，照着神所喜悦的，用我们的虔诚敬畏的心来侍奉我们的神。我们的神实在就是烈火， 当我们认识他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火焰一面是要来审判仇敌的，一面是要来围绕神的儿女，要来成为我们的护卫的。所以当我们有这样认识的时候，我们的心就越来越平稳。这是一个跟随主的人对主的体会以后，他里面发出来的一个感恩的诗歌，讲到我们里面是那样的一个蒙恩的光景，什么也不能够摇动我们。下面他接着讲，众山怎么围绕耶路撒冷，耶和华也照样围绕他的百姓，从今时直到永远。我们晓得耶路撒冷，撒冷就讲到平安，所以撒冷城就讲到一个平安的一个预表。所以众山怎么样的围绕着耶路撒冷，耶和华也照样要围绕他的百姓。所以众山围绕着耶路撒冷，让耶路撒冷能够那样的平稳，那样的平安，照样我们的神也要围绕他的百姓。他跟我们立了一个平安的约，他把平安赐给了我们。所以当主耶稣要离开门徒的时候，他在约翰14章27节也告诉门徒们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接着主在约翰16章33节，主又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这又是主耶稣给我们一个何等稳固的一个应许，他要把出人意外的平安给我们，他要把一个不能被夺去的平安，不是世人所赐的那样的平安赐给我们。虽然在地上我们会有苦难，我们会有艰难，但是主却应许他已经胜过世界，所以他能够把一个真平安放在我们的里头。这是一个跟随主的人体验到的两个福分，一个叫做不摇动，一个叫做平安。我想我们若是有一点尝过主恩之味，我们都可以体会到这是何等大的福分，就在我们的生命中慢慢的让我们可以去享受这个恩典，让我们享受那样的一个稳定，享受那样的一个安息。接下来他说，恶人的杖不常落在义人的份上，免得义人伸手作恶。耶和华，求你善待那些为善和心里正直的人。这里面诗人进到一个更深的一个体验的里头，在这里提到恶人、义人，在这里提到为善和那些偏行弯曲道路的人。这里面提到两种的情形，一种是他的本质叫做恶的，一种的本质是被称义的。那么一种行为是神所喜悦的叫做为善的，一种却是走在为恶的偏行道路、弯曲道路，而是作恶的。那么他们的结局，作恶的结局是要受到刑罚，而行善的结局是要得到平安的。这里面世人的意识到底在说什么呢？恶人的杖不常落在义人的份上。我们晓得义人是指的因信称义的人，就信靠神而得到我们神的救恩的人。耶稣基督的救恩临到我们的身上，他分别我们，他用他的复活生命来装饰我们，他的圣洁生命披戴在我们身上，让我们可以得称为义，在神的面前我们可以被神接纳，这叫做义人。那么恶人呢，在诗篇的里面，在诗篇84篇第10节，这里可拉后裔的这一位诗人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他说，在你的院宇住一日，胜似在别处住千日，宁可在我神殿中看门，不愿住在恶人的帐篷里。那么在这里提到一个叫做神的殿，一个叫做恶人的帐篷。那我们晓得保罗也曾经告诉我们，我们这个身体就好像一个帐篷一样。那么大卫告诉我们，他愿意住在耶和华的殿中，在那里瞻仰神的荣美。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我们的肉身生命里头有点像帐篷，而在我们灵的最里面，我们的神与我们同住，那就是神的殿，神住在我们灵的最深处。所以当我们在我们神赐给我们的圣灵的里头，我们住在神的灵里头，我们就是住在神的殿中。所以在这里诗人他在这里有一个那么深的体会，我在神的院宇中住一日，我甚至在别处住千日，我宁可在我神的殿中看门，我不要住在恶人的帐篷里。那我们也晓得在罗马第7章 18到24节，保罗在这里提到我们的肉体的时候，他特别描写我们肉体中有一个情形叫做恶。保罗在这里说，我也知道在我的里面，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在这里保罗告诉我们有一个很真实的事情，就是在我们的身体的里面有一个特别的一种现象，就是当我们要去行善的时候，我们发觉到好像有个恶与我们同在，我们立志要去为善，可是我们行出来却由不得我们的肢体。所以我们就发觉在我们的肉体中有一个东西，那个不是良善的。保罗说，我要做的善我不做，我不要做的恶我倒去做。所以发现到好像恶在我们的身体中是在那里掌权的。所以接着保罗讲说，若我去做所不愿意做的，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我觉得有个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所以在这里我们发觉到，在我们的肉体的中间有一个叫做恶，是跟我们的肢体同在的。所以这个恶就让我们不能够行出我们心中所愿意行的善，反而让我们去做出一些我们不愿意做的恶。所以你发觉到在这个里面提到有一个叫做罪，就肢体中有一个律，那个律叫做犯罪的律。所以接下来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说，因为按着我里面的意思，我是喜欢神的律，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最后保罗有一句很深的一个呼喊，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在这里我们看到的保罗所描述的这段话是保罗的经历。保罗写这篇罗马书的时候，保罗是一个传福音的人，保罗是一个已经得到神的救恩的人。但是为什么保罗在这里仍然会有那么大的一个呼喊，那么深的一个痛苦在他的心中呢？他发觉当他得救了以后，在他的身体的里面好像有两个权势，一个权势是善，一个权势是恶，一个权势是要喜欢神的律，而另外一个权势却是要叫我们被掳去，好像要叫我们被捆绑，叫我们去服从他那个犯罪的律。保罗的里面觉得苦，为什么苦呢？就是他要为善，却是有恶跟他同在。所以保罗发觉到在我们的肉体中，虽然我们得救了，但是在我们的肢体中仍然有一个罪恶的权势。那个恶是讲到我们这个旧人的天性，讲到一个旧人的本质在我们的生命中。那这里我们就看到一个跟随主的人他都会碰到的一个非常非常真实的事，就是他心中的那个交战。这是我们每一个跟随主的人我们都要去体会的。罗马七章是一个非常深的一章，也是一个真正认识主的救恩，开始要来经历，要能够完全从那个恶的里面要脱出来，他想要用他的身体来成就神的律法，想要来讨神的喜欢，要来满足神的律的时候，人发觉到在他的里头有一个无可奈何的一种现象，就是在他的肢体中他发觉到仍然有一个犯罪的律，就是那个恶在他的里头，好像那个恶人有一个杖在我们的生命中，这个杖好像是可以管我们，可以辖制我们，可以捆绑我们的，可以来约束我们的。所以就发觉到这个作诗的人他体会到有一个更深的情形，就是在他的生命的经历里面，他发现恶人的杖逐渐的不常落在义人的份上。在他的经历里头，他以往发觉到那个恶人的杖是经常在这里辖制他，虽然他已经得救，他要讨神的喜欢，他愿意来成就神的旨意，但是他发觉到那个恶人的杖在他的生命中常常的来影响他，常常的来辖制他，所以把他带到一个地步。什么地步呢？就是虽然他是一个义人，他还是会伸手作恶。这是我们跟随主的人我们都有这样的一个体验，在我们愿意讨主的喜悦的事上，我们常常会觉得非常非常的懊恼，我们为什么愿意行的善我们不做呢？我们不愿做的恶为什么偏偏做呢？明明我们已经得救了，我们已经被神 接纳了，我们已经被称义了，甚至我们觉得我们已经有一个得胜的生命在里头，可是我们却发觉在经历中好像那个恶人的杖还在我们的生命中来辖制我们，让我们不能享受神要我们享受的自由。那么在这里，这个诗人他慢慢的体会到，这个恶人的杖已经不常落在义人的份上，而且不让这个义人继续去伸手作恶。我发现到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体会，就是他发觉到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已经不被定罪了，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面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的。在这里保罗把一条更宝贵的路，一个更美的救恩显明在我们的眼前，这也是一个每一个跟随主的人都要去体会的。就在基督耶稣里，我们就可以开始不被定罪。为什么呢？因为当我们活在基督里面的时候，有另外一个律叫做赐生命圣灵的律，而这个律在基督耶稣的里面把我们释放。所以我们晓得律和力量两个比较起来，力量好像是很大，律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力量，但是律却有一个维系的能力。就像地心引力，虽然我们不大感觉到它，但是它却存在的，所以任何一件东西都会被它吸得往下掉。就算是一个很小的一本书，你如果要用手去把它顶住，让它不掉在地上，你要让它一直维持的不落在地上，你发觉到你要去跟地心引力去对抗，你绝对不是它的对手，因为你不可能一直顶在那里，让你手上的这个力量来抵抗掉地上的吸引力。所以我们发觉到我们的力量再大，我们是胜不过律的，律只能用律来胜过。所以有一个离心律就可以胜过一个向心律。所以同样的，在这里主给我们的救恩就是一个生命圣灵的律，帮助我们胜过罪和死的律。所以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们的里头，基本上它就是一个是生命的律，这个律很自然的就帮我们从罪和死的律的里面把我们释放出来。所以我们发觉到保罗接下去告诉我们说，律法因为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这是罗马书第八章第一节到第四节里面我们所看到的，保罗把他所体会到的一个最宝贵的救恩，就是当我们再来跟随主的时候，我们会发觉到神要把我们释放，把我们从罪和死的律的里面释放出来，让这个辖制我们的这个恶，辖制我们的这个旧的天性，不能再来辖制在义人的份上。义人应该得着的是生命圣灵的律，义人应该得着的是耶稣基督全备的救恩。所以我们这些真正跟随主的人，我们是可以逐渐靠着对主的认识，我们脱离那个罪和死的律的。所以保罗接着在罗马第八章第五节第六节告诉我们，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而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所以在这里我们发现到诗人他也体会到耶和华要把平安归给那些心里正直的人，也就是那些真心相信主，真心依靠主，而真心经历耶稣基督内在生命的一个同在带来的那个恩典，带来的那个释放的能力的人，他们就要发觉罪和死的律不能再来辖制他，而得胜的秘诀，那个恶人的杖已经被我们的主耶稣借着十字架把他给折断了。所以如果我们真的认识这样的一个宝贵的救恩在我们的身上，我们需要做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已经不再欠肉体和肉体的债，我们可以把我们的肉体钉在十字架上，我们可以靠着圣灵致使我们身体的恶行，让我们可以被神的灵来引导。所以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我们如果学习体贴圣灵，我们就能够得着生命和平安。那么若是我们忽略了跟随圣灵的事实，我们在这里忘了顺服我们主在我们心中给我们的引导，而我们在这里放纵我们的肉体体贴肉体的话，那我们就要发现立刻我们会 体会到体贴肉体的结局就是死亡。那个死亡不是指的我们肉身生命的死，而是指到我们灵里面的那种枯干，灵里面的那种对神的一种隔绝的感觉，会让我们里面觉得非常非常的痛苦。所以保罗才告诉我们说，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我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好像我们人就害怕，我们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可以呼叫阿巴父。圣灵和我们的心在这里一同证明我们是神的儿女，既然是儿女，就是后世，就是神的后世，和基督一同做后世。如果我们和基督一同受苦，我们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这是讲到义人该得着的份。所以当我们越跟随主的时候，我们发觉到越来我们就越得自由，越来脾气越来急躁，越来嫉妒，越来纷争，越来不饶恕，越来贪爱世界，像这些肉体的表现，这些肉体的恶人的脏慢慢的在我们的身上逐渐被折断。我们越来越觉得我们可以从这里面被释放，我们得到了自由，我们可以更多来享受做神儿女那个自由的荣耀，我们可以享受在基督里面的平安。这是我们发现到这个诗人他在这里所有的体会。所以他有一个祷告说，耶和华，求你善待那些为善和心里正直的人。意思就是那些真的愿意靠着主来致死我们身体的恶行，我们愿意来体贴圣灵，顺从圣灵，我们把我们肉体和肉体的邪情私欲钉在十字架上，这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到我们可以得出圣灵所结的果子，那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这是神应许那些真心依靠神的救恩，愿意来活出神的善良的一些跟随他的人所要得出来的果子。所以在这里保罗告诉我们一个秘诀，就是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和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我们怎么样能够让恶人的杖不常落在我们的身上呢？就在乎我们是否体会神已经把我们的旧人同钉，我们是否认同我们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而我们也愿意把我们的肉体和肉体的邪情私欲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在加拉太书六章十五、十七节，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说，受割礼不受割礼都无关紧要，要紧的是要做新造的人，凡照此理而行的，愿平安怜悯加给他们和神的以色列民。从今以后人都不要搅扰我，因为我身上带着耶稣的印记。但愿这话也能够成为我们的勉励。我们请一同低头做个祷告。亲爱的主，何等的宝贵，你不仅让我们脱离了罪，脱离了世界，脱离了所有一切我们周遭环境对我们的拦阻和影响，你更让我们得着一个更深的拯救，我们可以脱离我们里面那个罪恶的倾向，那个恶的本质，那个救人的天性对我们的辖制。主耶稣，你在十字架上你也把它一同铲除，一同把它钉死。你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真知道我们今天在基督耶稣里，我们已经得到生命圣灵的律，你在这里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可以脱离罪和死的律了，让我们可以在这里体贴圣灵，我们可以跟随圣灵，我们可以活在圣灵的同在中，结出圣灵所结出来的果子，让我们在这里享受你让我们这些跟随你的人所得着的福分。我们谢谢你，愿你继续祝福我们，把你的平安更多赏给我们。听我们这样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依靠耶和华的人，像锡安山永不动摇。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耶和华也照样围绕他的百姓，从今时直到永远。诗人在这里体会到何等宝贵的一个体会，就是一个不摇动的一个救恩，他也得到了一个何等深的平安。这个平安跟这个不摇动的一个福分，不光是指着外面的环境不能够摇动他，一个更宝贵的 是他发觉他里面的生命已经得到了一个更大的释放。他发觉在他肢体中那个犯罪的律，那个恶人的杖，已经越来越不落在义人的头上，好像义人的份已经不再受恶人的杖的辖制。他可以在主里面享受平安，可以享受基督赐给他的一切圣灵所结出来的果汁。因为当他靠着圣灵致使自己身体恶行的时候，他发觉基督是他的生命，基督是他的平安。我们所有跟随主的人，我们都可以走在这条平安的路上。所以愿基督祝福我们每一位真实信靠他的人，我们在圣灵的里面行走，我们体贴圣灵，我们就要得到生命平安。愿平安归于以色列，愿神赐福所有爱他的人。我们下次再见，谢谢。